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86天，我们要来一起读撒母耳记上第22到24章。好，我们说过这一段呢，开始记载扫罗追杀大卫，大卫逃亡啊。那么原来呢，大卫是一个人逃啊。那么从22章开始呢，大卫的全家也过来聚集在大卫那里。然后还有以色列当中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啊，所以就有跟随大卫有很多人，有400人啊，400人是个不小的数目，他们一起来逃亡啊。但是400人一起来逃亡呢，也是个有难度的，因为目标比较大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时候在大卫身边呢，开始有先知了，我们看到啊，先知加德啊。后面的祭司亚比亚他呢也会逃到大卫那里啊，所以其实这400人呢不是乌合之众啊。好，那么22章呢有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扫罗要杀挪伯的众祭司。好，我们看到22章呢，扫罗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总是抓不住大卫啊，所以扫罗就会说啊，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呢？就是对他左右的臣仆说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吗？啊，能立你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但是呢，你们却不帮我抓住大卫啊，连我的儿子都与大卫结盟啊，所以扫罗在那里非常的生气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到有以东人多益就在这里进谗言啊，告密，他是个告密者啊，他说，大卫去了挪伯，而那个祭司亚希米勒还接待他，为他求问神，还给他吃的，还给他哥利亚的刀啊。然后扫罗就把亚希米勒带来了啊。那亚希米勒他是不知情啊，那确实是不知情，因为大卫当时跟他撒谎了，还记得吗啊？所以亚希米勒说，我并不知道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大卫在逃亡啊，我不知道你要追杀大卫啊啊，我以为因为大卫是众王众仆东众臣仆当中最忠心的，而且他还是你的女婿啊。啊，那我当然要给他食物啊，给他刀，为他去求问神喽。啊，我有什么错吗？我们没有错啊。啊，然后扫罗就说：“亚希米勒啊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，并且吩咐人要去杀耶和华的祭司。但是因为他的臣子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，王竟然就吩咐多益，还记得？”知道多益是谁啊？是以东人呢、啊。多益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是以东人啊，去杀祭司。然后以东人多益就真的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、吃奶的牛羊驴尽都灭尽啊，只有亚比亚他逃走。好，首先我们在这里啊分享几点。第一点，这个多益，以东人多益啊，他一定是非常仇恨以色列人的啊，这是一个，因为他是外邦人，这是一个啊。第二个，他并不了解耶和华的律法啊，他不了解啊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去，就是在人犯了怎样的罪才是死罪，他并不了解啊，所以他去杀祭司，不惜啊，并不怕自己手上流无辜人的血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们要来看扫罗啊，我们看到非常清楚，扫罗这时候还是以色列人的王，但扫罗已经不再是耶和华啊恩待他的，耶和华与他同在的那位以色列的王。虽然耶和华曾经高立过他，但如今扫罗厌弃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厌弃他，所以这时候扫罗就以为是他啊靠自己掌握了至高的权柄。而当一个王啊不再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啊，当一个王不再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啊，他以自己的啊把这个权力啊，他就一定会用这个权力来做两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前面所说的，扫罗说什么啊？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吗？啊，能立你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啊，所以扫罗可以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啊，随意的去奖赏别人、恩待别人。但是也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随意的去杀戮别人，甚至于祭司。这里祭司亚希米勒他们有没有犯耶和华的律法的死罪呢？根本没有犯，他们没有犯任何的罪啊！但是他们却被杀戮，而且被全部的杀掉，这是非常残忍的。这次这样的一种屠城啊，这样的一种屠城，你看连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，是原来神要求耶和华的百姓啊，耶和华的军队对 耶和华的仇敌迦南人才要这样去做的，但是如今祭司没有做错事，但是他们却被完全的杀戮。所以当一个王他不认识神，他就会使用自己手上的权力任意而行啊，记住任意而行啊，任意而行，自己使用自己的权力任意来待人。我们前面也讲过的，当老百姓啊，他们也不认识神，愿意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出让给由一个人来啊做自己的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树立一个暴君啊，一样的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，这不分国家，不分民族，这是人性的罪性的使然啊。好，但是这件事情反过来呢，又是上帝的旨意，所以我们看到里面多义、扫罗，他们都在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是这件事情呢，又变成上帝的旨意成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西米勒这个祭司是以利家的人啊，是以利家的人，所以还记得前面神对以利家是有咒诅的，你们家的人都要在中年都要死亡的，没有一个老年人，而且我将来不会立你的后代做祭司的，看到吗？啊，虽然这里的现在的祭司还是亚比亚他，仍然是以利家的，但以利家的人开始被杀戮啊，所以这也是神对以利家的咒诅的成就。好，第23章啊，非利士人呢开始攻击一个城市叫基伊拉，然后大卫呢想要去击打，想要去攻击非利士人。我们知道大卫这时候他在逃亡啊，他自身都难保，而且他手下虽然有400个人，但是这些人其实并不是战士啊，大卫怎么有能力去攻击非利士人呢？啊，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当时是啊完全压着以色列人去打的啊。然后但是耶和华跟他说，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你可以去拯救基伊拉。所以大卫呢就与非利士人打仗，竟然大大的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。这是大卫被神高立之后第一次耶和华与他同在来征战得胜，这是第一次啊。那么这时候亚比亚他啊手上拿着以弗德也跑到大卫这里来，但是扫罗这时候过来了，而且扫罗发现现在是活捉大卫的机会来了，大卫在基伊拉城，所以大卫又借着以弗德来求问神啊，自己是否扫罗是否会下来，基伊拉人是否会将自己交出来啊，然后神都回答他啊，扫罗必下来，基伊拉人也会将你交在扫罗的手中啊，然后扫罗就又逃走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天天的寻索大卫啊，要追杀他，但是神却就是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。好，这中间还有一段约拿丹啊，往树林里去见大卫啊，他们仍然是在这个盟约当中啊，彼此倚靠的。所以啊，约拿丹就说：“我父扫罗手，必不能加害于你，不要惧怕。”所以其实神也是借着约拿丹的口继续坚固大卫的信心，就神必不会将你交在扫罗的手中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啊。好，所以中间呢就是大卫不断的逃亡啊，那么扫罗不断的追杀，但扫罗就是追不到大卫啊，就是无法找到大卫的藏身之处啊。啊，大卫在山这边，扫罗的人马就在山那一边啊。好，24章啊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扫罗又去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之后，有人告诉给他听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啊，隐基底在死海边上啊，隐基底是旷野当中的一片绿洲啊，他在隐基底的旷野，然后扫罗他就去追杀之后呢啊，还没有寻索到大卫，扫罗在洞中大解啊，然后大卫呢其实就在这个洞的深处啊，这个洞肯定很大啊，因为里面要大卫要跟随他的人要400人啊，藏在洞里的深处啊，然后这时候跟随他的人就对大卫说，耶和华神曾经应许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啊。所以大卫身边的人说，哎，现在是个时机，你可以过去就把一刀就把扫罗杀了啊。大卫并不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呢，大卫是一等一的勇士啊。现在这个时候扫罗没有任何戒备的时候，边上也没有人，扫罗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刀就可以把扫罗杀掉啊。但是大卫呢只是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这说明扫罗这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的啊。但是大卫为什么没有去割下扫罗的头颅呢？是因为大卫说啊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。大卫为什么不敢去没有去杀扫罗，不并不是 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啊，好像打不过扫罗，或者他也是啊，好像不知道自己其实只要把扫罗干掉自己就安全了，不是的，而是他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因为扫罗曾经他当王也不是啊，也不是那个是凭自己的能力夺来的，也是耶和华膏他的，他曾经是耶和华所膏立的以色列的王，我怎么能够伸手去害他呢？所以啊，透过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前面讲过，神之所以允许扫罗要来追杀大卫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要历练大卫成为上帝啊，符合上帝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啊。我们看到扫罗做事完全不管上帝的律法，完全不管耶和华的命令啊，只按照自己的己意在那里去做事啊。他为什么要击杀大卫呢？要追杀大卫呢？完全是因着嫉妒，大卫也没有犯任何的罪啊，但是大卫做事呢，却完全按照上帝的命令来啊。大卫没有凭自己的手啊，没有凭自己的手去杀扫罗这样一个耶和华曾经膏立的王，乃至于到后面，我们后面都会看到，乃至于有人把扫罗头颅割掉，大卫还要大大的惩戒别人啊。所以大卫始终尊耶和华的名为圣，尊耶和华的律法去行。啊，哪怕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仇敌，所以大卫没有靠自己的能力来救自己脱离扫罗的手啊，他知道耶和华必保守他脱离扫罗的手啊，所以后来大卫就跟扫罗见面啊，扫罗就是啊，也不是肯定不是面对面，肯定是隔得比较远的啊，然后大卫就跟他说，我没有杀你啊，所以如果我把你当作仇敌，我没有恶意的叛逆你，我没有把你当作我的仇敌啊。然后扫罗就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怎么样，以恶待你啊。然后扫罗说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中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啊。扫罗就大卫就向扫罗起誓啊。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，神也借着扫罗的口也再次坚固大卫的心啊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知道吗？啊，以色列的国也必建立在你的手中，只是你要起誓恩待我的后裔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仍然是啊，扫罗也好，多益也好，那么个人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是神的旨意仍然是成全的，神也仍然保守大卫的安全啊，神也保守试炼大卫的心，让大卫在这样的试探面前仍然得胜，试探面前他是仍然尊耶和华的名为圣，不然的话呢啊，大卫可能也会像扫罗一样啊，登基做王之后呢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主。